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
欢迎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今天的故事是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出自撒母耳记上这卷书的第一章至第六章。在开始讲课之前，我想问问你们，有人做过那种能带来好运气的动作吗？比如说有些人在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时要交叉手指祈求一下好运，希望过马路的时候不会发生意外。还有些人不敢谈到我已经2年多没有生过病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担心光是讲这样的话就会破坏他们的健康运气。还有些人会敲木头来保持他们的健康，这听起来很傻，敲木头怎么会让人保持健康？交叉手指怎么能保证安全？这些被称为迷信。我们知道没有好运或者厄运这种东西，是上帝掌管万有，而我们最好的是多花时间祷告，祈求他保守我们的安全或者健康。以色列一直是上帝的选民，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开始，他先是一个家庭，然后是一个属于上帝的民族。他们的举止并不总是表现得像是属于上帝的，然而上帝却从未背弃他与他们立的约，他一直是他们的君王和统治者。在我们所要研习的新经卷，即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我们将学习在士师时代之后，上帝怎样在以色列立一个地上的君王。让我向你们介绍以利加拿。在第一章中我们就看到了他，他有2个妻子，这在当时很常见，但这是错误的，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麻烦，因为他的一位妻子哈拿似乎没有孩子，但是他的第二位妻子皮尼拿却生了几个孩子，孕育孩子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成为母亲是一种巨大的悲伤。哈拿对他没有孩子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快乐，而皮尼拿使他的痛苦更甚，因为他对哈拿很刻薄，他为自己是一位母亲而自豪，并且嘲讽哈拿。你们瞧，这是因为哈拿被她丈夫以利加拿深爱着，而皮尼拿则对此颇为嫉妒。以利加拿是个好丈夫，他每年都领着自己的家人去示罗，在会幕中敬拜耶和华。即使在示罗，皮尼拿也继续奚落哈拿，哈拿为此感到难过，而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却无法安慰她。哈拿想要向耶和华祈祷，于是她去了会幕祷告，在那里，她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他祈求耶和华把自己唯独想要的就是一个儿子赐给他，他承诺如果耶和华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会把他归还给耶和华，一生侍奉耶和华。哈拿默默地祷告，而他的嘴唇随着祷告在蠕动。大祭司以利注意到了，他已经年纪老迈，也许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他认为他喝醉了。令人难过的是，他可能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可这是在会幕附近，竟然有一个喝醉的人。此时以色列人的属灵状态并不健康，以利的儿子们也没有以荣耀上帝的方式从事祭司的工作。事实上，他们藐视上帝和他的律法。哈拿回答大祭司说，我甚忧愁，一直祈求耶和华帮助我。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喝醉酒的坏人，我一直在向耶和华述说我的心事，并祈求他的帮助。以利听到这话很高兴，并打发哈拿上路，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在施罗献祭之后，以利加拿、皮尼拿和哈拿回到了他们在拉玛的家中。不久，哈拿怀孕了。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给他取名为萨摩尔，意思是向上帝祈求。接下来的几年里，哈拿没有去示罗，到会幕里敬拜上帝，会幕也被称为圣殿。当小男孩萨摩尔四岁左右的时候，哈拿回到示罗，在圣殿敬拜。他又遇到了以利，说，我就是几年前在圣殿里祈求的那个妇人，你看到这里的这个小男孩了吗？我祈求为要的这孩子，上帝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现在我将他归还给耶和华，只要他活着，他就属于耶和华。从此，萨摩尔就在圣殿帮助这位年迈的大祭司。哈拿每年都会回来给他带一些新衣服给长大了的萨摩尔穿，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壮。哈拿看到萨摩尔侍奉耶和华，他特别高兴。此后，上帝又奖励哈拿，他生了好几个孩子。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以利，他是当时的大祭司，年纪相当老迈。他有两个儿子，名叫何弗尼和菲尼哈，都是成年的男子。这两个人行事可耻，以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为他们的邪恶而震惊。百姓们知道大祭司以利活不了多久，就担心这两个邪恶的儿子代替以利成为大祭司之后，可能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从这里的经文了解到，这种可怕的行为一部分是由于以利不是一个好父亲，当儿子们行为不端时，他对儿子们太宽容了，没有纠正他们。上帝派了一位先知去见以利，告诉他一个预言，上帝先前应许亚伦的后裔将永远做他的祭司，但现在因为以利让他的儿子们变得如此邪恶，所以上帝就不容他的一家做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将在同一天死去。事实上，以利的所有子孙都活不到年老，而且上帝会选择另一位祭司，一个会成为忠心祭司的人。而在这个时候，萨摩尔还是个小男孩，与以利住在一起，并且在圣殿侍奉。一天晚上，他从睡梦中醒来，因为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以为是以利叫他，所以他急忙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不太明白，我没有呼唤你，萨摩尔，躺下继续睡吧。以利认为萨摩尔肯定是做了一个梦。萨摩尔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果然声音又出现了，萨摩尔，萨摩尔。他相当确定以利呼唤了他，因为声音很清晰。他跑回以利那里，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没有，我儿，我没有呼唤你，躺下继续睡吧。萨摩尔听从了，但没过多久，声音又响了起来，萨摩尔。他从床上起来，又去找以利。这一次，以利知道发生了一件 特别的事情，呼唤撒母耳的是耶和华。他只是撒母耳，去躺下吧。如果耶和华再次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果然，耶和华再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这一次他回答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上帝告诉了撒母耳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如此严肃，以至于撒母耳非常害怕，把它告诉以利。那个晚上余下的时间，他一直躺在自己的床上。早上，以利请撒母耳告诉他耶和华所说的话，撒母耳告诉了他这个严肃的预言，就是上帝将要对以利施以可怕的惩罚，因为以利没有使他的儿子们远离邪恶的生活。以利爱耶和华，他不得不承认耶和华惩罚他是公义的。撒母耳留在以利身边，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百姓们更清晰地看见上帝与撒母耳同在，撒母耳正预备成为上帝的先知。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故事中已经讲了以利加拿、哈拿、以利和撒母耳，但是你们还记得之前关于参孙的课程吗？还记得他是怎样吓跑非利士人，以致他们很长时间没有侵扰以色列人的吗？现在参孙死了，而非利士人如今更强大、更勇猛了，他们再次来与以色列人征战。这一次，4000以色列人被杀害，以色列的长老们彼此说，为什么非利士人会在战场上打败我们？下次我们应该带着约柜上战场，那样我们就赢定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约柜可不是用来当做战场的利器、好运护身符，它是上帝荣耀的象征，提醒以色列人他住在其上，他被保存在至圣所中。除了大祭司，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但是以利的儿子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好计划，于是他们将约柜带进了战场。百姓们看见约柜来了，就欢呼大声喊道，非利士人都能听见。在非利士人的营地里，人们对以色列人这样的欢呼和喊叫声感到很奇怪。很快，可怕的消息传来，以色列人把上帝的约柜抬进了他们的营地。这个消息吓坏了非利士人，因为以色列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对于没有退路的非利士人来说，他们只有壮着胆继续顽强勇敢地战斗。结果他们竟然又在这场战争中击败了以色列人，这次有30000以色列人被杀。而约柜，上帝喜悦住在其上的约柜，全地之主的约柜，上帝圣洁的约柜，会幕中最重要的一件器具，提醒以色列人无形的上帝是如何在他们中间的，这件有形体的提醒之物被不认识上帝也不爱他的非利士人掳去了。何弗尼和非尼哈都被杀了，一个使者从战场上跑到施罗，告诉百姓们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开始为这个可怕的消息哭泣。以利坐在道旁的座位上，也在等待从战场传回的消息。他听到了哭声，他很着急，害怕地听着这个坏消息。他的儿子们都死了，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以利听到上帝对他的应许应验了，上帝已经惩罚了他的儿子们。但是当他听到上帝的约柜被掳去时，这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他从自己的座位上往后跌倒，折断了颈项，死了。非利士人将这个带有金色施恩座的圣洁约柜带到了他们在亚什突的一个神庙里，他们把它放在自己崇拜的一个偶像旁边。你们知道吗？第二天早上，当人们走进神庙时，他们看到自己所爱的偶像扑倒在上帝的约柜前，他们把这个偶像重新放回原处， 但是第二天他又倒下了，而且这一次被打碎了。不久，亚什突人开始生病，许多人死去。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能让以色列上帝的约柜与他们同在。他们说，他正在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大棍神。亚什突的首领们决定将约柜运到另一个非利士城加特，在那里上帝又使加特人长疮，许多人因此死了。七个月过去了，许多非利士人死于疾病和瘟疫，他们召集了自己的术士，让他们想一个对策。术士们认为将约柜连同一些礼物一起送回以色列人是个好主意。他们造了一辆新车，把它拴在两头牛身上，把约柜和礼物放在牛车上。两头牛不回头地从非利士人的道路直奔以色列和博士麦城。你们能想象发生了什么吗？有许多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田里收割小麦，他们听到了牛和车的声音，然后就看见了紧随其后的非利士人首领。他们把上帝的约柜送回到了以色列人中间。不久，利未人来了，他们从车上取下约柜，把它和礼物放在一块大磐石上，然后他们向耶和华献祭。这个时候，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城里的一些以色列，他们并非利未人，却靠近了约柜。他们摸了摸它，还掀开了金盖，往里观看。上帝立即惩罚了他们的不服从。不久，来自基列耶林的人将约柜抬到了他们的城里。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不同的教训。我们可以学习祷告，我们可以学习上帝是一切真喜乐的源头。我们可以学习抚养孩子，学习不迷信，以及学习恭敬地对待一位圣洁的上帝。虽然这些教导是好的，但是请记住，撒母耳时代的以色列历史还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更大的图景。撒母耳和以色列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更大拼图的一部分。这个拼图讲述了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就是将要来施行拯救的弥赛亚，他将救赎以色列，并且为这个民族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带来拯救。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哈拿在这个故事中如此悲伤。他没有孩子，他很想成为这位被应许的弥赛亚的母亲。我们还了解了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一切真喜乐的源头。在第二章的开头，我们听到了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哈拿祈求一个儿子，他得到了一个儿子，而现在他要把他留在圣殿里和以利一起侍奉上帝。他害他的儿子，但喜乐的源头是上帝，他因上帝的信实而欢心。如果你们想要快乐，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们去努力，去买东西，并且享受物质的快乐。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与上帝同在，我们才能快乐。诗篇第34篇4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上帝的儿女因上帝而欢心，但你们知道上帝也因他的百姓而欢心吗？在西番雅书第三章17节中，谈到了上帝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条救恩之路。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还有更多这样的经文，上帝在他自己，在他的独生子主耶稣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喜乐。读一读马太福音第17章5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把上帝圣洁的约柜用作一种幸运符。上帝容许他们的迷信失败，是为了教导他们什么是上帝的全能。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 耶和华通过打败假神大衮，并且使许多非利士人病死，来显明他是全能的。上帝的能力不只限于以色列，他的力量必在全世界得到彰显。我们还从中学到，上帝是应当被我们全心侍奉的。上帝以及他的礼拜仪式不应该被我们用作一种幸运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对上帝缺乏真正的信靠。你们可能没有幸运符，但你们是否试图通过做完一系列善行或者祷告要满足一定的时间，又或者阅读相当数量的圣经来赚取上帝的保佑呢？那只是没有思想也没有爱的乏味的例行公事而已。真正的敬拜是用我们的全心虔诚的用爱来敬拜。从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中，主耶稣被当时的以色列人质疑，说他的门徒没有遵循法利赛人洁净的惯例。主耶稣回答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是在说他们对上帝的敬拜是虚空徒劳的，因为他们教导的是人的诫命而非上帝的诫命。事实上，主耶稣说话的语气更强，说他们的教导核心实际上是在拒绝上帝的诫命。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上帝已经将先知撒母耳赐给了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了约柜被掳去，假神被打败，以及约柜被归还。上帝是真喜乐的源头，我们要全心侍奉上帝。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上，我们将看到当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一位君王时，他是怎样继续成就他的应许，来祝福亚伯拉罕的家族。